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1822号讲道，1884年10月30日都市会幕教堂正道，对丙可鱼奇特的计算，马可福音8:19-21。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个。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他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门徒们已经上船却忘了带饼，有时梁上之人的记忆也会出错，为此他们心中受到极大的搅扰，并以为耶稣也感到不安，认为他故意提到了法利赛人的教，为的是间接责备他们。尽管他们已经跟随主很长时间，却很少能理解他的心意。他没有为自己吃什么操心，也没有为他们吃什么感到烦心。他心里完全撇开了属世的事情，甚至属灵的各种事情，也绝不会让他在心里七上八下。尽管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饱经忧患，但他的心最平静祥和，绝对没有人能比得了。他的心犹如宽广的海洋，尽管有可怕的风暴光顾，但他是太平洋，沉静安详。他们也许会为了饼烦恼，但他无所顾虑，包括饼和其他的一切事。主耶稣的灵魂极其强大，虽然风搅翻了门徒心中的小湖，好像沸腾的干锅，却不足以在他灵魂的表面引起一丝涟漪。若此刻面临同样的情况，会对我们有益吗？我们会受到惊吓，感到烦恼，但我们伟大的主心无畏惧，镇定自若，他不灰心也不散的。孩子会因为床在颠簸而哭喊，但父在掌舵且笑对风暴。对孩子而言，若是父在微笑，那将是何等大的怜悯啊！如果船长软弱，那么船会在哪里呢？若父的心受到挫败，那么他的孩子向谁寻求安慰呢？耶稣的脸平静安详，我们仰望你就得以平静下来。主希望安慰他的仆人，所以要他们思量自己所知道的事，回顾自己所看到的事。通常情况下，基督徒的眼目应该向前看，愚蠢的人才会试图靠过往的经历活着，不要根据我们感受到的某些事或发生在20年前的事来判断自己是否安全。这种习惯就算不是致命的，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温故知新，为了更好的服侍而吸取教训，学会在经受试炼时得享安慰。好比弓箭手，我们向后拉弦儿，是为了更有力地向前射箭。主问自己的门徒是否在用眼光看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他们已经看见2个奇迹，有数千人得到饱足，他们真的看见这2个神迹了吗？难道他们仅仅满足于看见饼和鱼，看见吃东西的人群，却任凭整个场景在眼前消失吗？他们真的听见主说话的声音了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难道他们错过了全部的信息吗？然后他又说，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当我被增饼的时候，难道你们不晓得我这样做的用意吗？这些神迹显明了我是充足的，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？难道你们没有在字里行间读懂神的这句话？神供养万有，他张开自己的手供应每一个生命所需的一切。通过这2个神迹，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在主凡事都能吗？我们也曾经常完全误解主的意思，不是吗？我们也曾经历过无数的奇迹，却没有观察到荣耀的光荣以及永恒之光的闪亮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不幸给出了无可否认的证据，证明我们没有学到自己应该学到的东西。因为属灵的看见、感知和理解会生成信心， 小信的人学到的少，人若怀疑且受到困扰，就表明他还是个孩子，仍需要学习圣洁的基础知识。主进一步问了那个柔和的问题，也不记得吗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记得许多本该忘记的事，却忘记了许多本该牢记的事，在记忆的长河中漂浮着来自索多玛城的垃圾，我们在殷勤地收集它们。然而同样的河流中也冲下了来自黎巴嫩的名贵木材，我们却任凭它们从身边消失。我们的筛子留住了康比，却漏掉了谷粒，原本不该如此的。此刻让我们用认真从容的眼光回顾自己过往的一生，看看在我们的日记中是否有充足的内容，曾声讨自己的怀疑，埋葬自己的顾虑，至少也是以过往的怜悯做金色的笼子，又用感恩做镶嵌宝石的门窗，把自己的焦虑关在其中，紧紧锁上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无论主打算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以主的旨意为荣，为了他尚未显明的怜悯赞美他的名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大卫同唱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当记忆从往昔的祭坛上抢出来一块烧红的炭，点燃今日的馨香时，他的职责才算完成了。没有人能读到你的日记，里面有些东西唯独你知道，因此我要努力地把你们带到使徒的回忆录中，思量今天的经文，看看神如何用两个伟大的神迹养活了饥饿之人。但愿我们能学到圣灵有意借此教导我们的一切。一，大胆且无法推脱的计划。首先我们要回忆的是那个大胆且无法推脱的计划，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在荒野喂饱5000人，当时有人简单算了一下，大概需要200个便士，总有人喜欢数算他们没有得到的钱币。每当需要完成圣洁的事工时，我们当中有数学头脑的不幸之人都会马上估量代价，精算出资金的严重匮乏，我们信心微小就会精于算计，所必须的钱如何筹集呢？有这么多会友，落到人头上是这么多钱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人头税，所以筹不出钱来。若是相信的人，就只能在有漏洞的水池边哭泣了。教会的大部分想法就是这样沸腾蒸发浪费掉的。哇，为了这些有关钱数的算计，要不然就会这样发问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？从哪里好像除了那一位以外还有其他地方似的，人赖以生存所有的东西都从哪里来呢？岂非来自神吗？虽然这些东西流经不同的渠道，但只有一个源头，即使有任何渠道不通了，那源头却照样流淌。凡有信心直奔源头的人必不会缺乏，但在门徒看来，这样的想法实在荒唐，周围只有沙子石头和岩石，却要预备5000人的筵席。如此说来，基督的教会必须在伦敦这种城市传福音，岂非更加荒唐？也许你不以为然，但你如果曾住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，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如何触及城县的人群。我们很少想过自己生活在怎样的火山之上，它下面充满了被压抑的愁苦和伦敦城里沸腾的罪恶。若非神的恩典临到，很可能会引发法国革命的翻版。人们的肉体、精神、道德和灵魂都在忍饥挨饿，我们必须喂养他们，面临垂死的数百万人。难怪有人哭喊，从哪里？然而，伦敦只是众多城市之一，我们整个国家仅占人类的一小部分，中国、印度和非洲都还没有得到喂养。神的命令是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里指有关主的知识将覆盖全地，好像水充满了大海。我要再次重申刚刚讲过的关键点，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它让有思想的人感到震惊，让算计的人感觉不可能实现，甚至让相信的人感觉有困难。 然而你看到了吧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使徒们身处荒野之中，这一计划是无法推脱的。无论主的提议听起来怎样奇怪，都迫使他们必须面对，他们无法推脱，因为人们没带吃的东西，就快要饿昏了。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从远处来的，如果他们不吃东西就起身回家，会死在半路上，所以不能打发众人回去，他们必须得到喂养。这该怎么办呢？需求摆在那儿，无论他们能否作答，情况都一样。在救主看来，这是无法推脱的，也是必须的。他看到众人疲惫挨饿，就感到心痛，他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。一想到他们困乏的困境，他的同情心就受到了触动。在看到有人挨饿，脸色苍白，疲惫虚弱时，他整个人都因此受到搅扰，浑身痉挛，心情激动。大牧人必须喂养这些饥饿的羊，在他没有这该怎么办呢？或难道这就没办法了吗？这类的问题，而是这事必须做成。君主所担负的不可避免的责任，有时会占据他为王的心，而此时这样的一种责任进入了他的灵魂，让他不得不服从内心的命令。他取了他们软弱的样式，亲自担当他们的忧伤。他是体察一切的人，将所有感受纳入了其人性之中。若他们饿了，他也会饿；若他们虚弱，他也会虚弱；若他们死了，他自己也似乎要死。其本质上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同情心，迫使他感觉自己必须喂养众人。只是试想一下，若他们没有得到喂养，就会开始感到虚弱，以致饿死。尸体遍满了山丘，他们原是跟随耶稣来到那里的，他的事工会因此蒙上怎样的污点啊？当时有门徒略显轻率地说，叫众人散开。若他们如愿了，那么其后来的一生就会因懊悔受苦。他们将永远无法忘记那可怕疲惫的一天，以及随后而至的饥饿、昏厥和死亡。想想看，那会对基督的事业造成怎样的伤害呀？一定有人说，是他把人们带到了荒野，又任凭他们饿死在那里。这种谣言必会大大贬损我们的主，因为那里有先知做过这种事呢。法利赛人会怎样就此抓住把柄加以利用啊？我们该何等欢喜的叫喊！说到底，这人岂是先知，像摩西那样在旷野给人们玛哪吃？他们一定叫喊说，他说过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声称自己曾经叫人从死里复活。若他真有这种大能，就会让饥饿的人群得到饱足，因为他们跟随他去到那里，耗尽了力气。不，基督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他来原本是要拯救人的生命，他不能让他们死，他必须喂养人群。现在试想一下，弟兄姐妹们，若我们从未实施基督今天所托付我们的使命，教导众人，试想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努力赢得灵魂，我们放弃了隆冬，任凭他成为一个遭弃绝的案例，我们放弃了外邦人，结果他们必会灭亡，好像一艘船被飓风吹到了遍布礁石的海岸上。我求你试想一下，你受得了这种想象吗？我无法撇弃漂流的船只，让我们充当人的救生艇吧。论到主耶和华永远在全地为王，有些人宁愿在绝望中沉默无语，也不会相信有这种可能性。你会经受这种可憎的试验吗？所以这些人必定会死。那么怎样才能喂饱这么多的人呢？然而充满仁爱的计划将得以实施，这是我们所依靠的指望，也是我们倾尽心力所追求的目标。即使看上去情形并非如此，基督教也占世界的一角，我们的信心也不会受到影响。我们仍然相信，信心不计其胜算。若一个人有神站在自己的一边，即使再没有其他人跟他想法一致，他仍然占多数。因此，即便我们在数量上寡不敌众，但靠着至高者的大能，我们仍然无所不能。若众人没有得到喂养，我们的主会错失彰显他恩典的大好机会。 恩典虽至高无上，但它也是丰盛的。一旦有需要，它就会彰显出大能。这里有快要饿昏的人群，我们正需要给予同情。这种情形多么有利于主，是恩惠啊！仁爱的主绝不会让这种机会流走，他的爱心急于在此刻表达出来，而非静默无语。然而弟兄姐妹啊，现今的时代多么适于彰显神恩典的光彩啊！隆冬是一块华美的帆布，在上面可尽情描绘神的怜悯、大能和智慧。这伟大的世界就是一块佳美的大理石，最适宜能力无限的雕塑家。当人类在救主里面得享喜乐时，它就变成了恩典的丰碑。我坚信神默许了现今的忧伤，他可以从中成就更伟大的荣光。我从心底里确认，他之所以容忍众人在可怕的旷野挨饿，唯一的原因在于他可以喂养他们，就此向整个宇宙证明他拥有赐福的大能。这奇妙的计划看起来大胆之极，甚至荒唐，同时也是必要的，甚至是无法推脱的。希望我已经十分清晰地把它展现在你的眼前了。二，困惑的门徒及其安详的主人。弟兄们啊，我希望求的神美善圣灵的帮助，让我可以带你们看到另一幅画面，困惑的门徒及其安详的主人。主人就提供食物之事询问了菲利，为要充分展示当时的困境和匮乏的资源，菲利只找到了小孩子手中的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。他充满焦虑地说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被问到的人很谨慎，虽竭尽全力，但找到的不多，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这算什么呢？至于其他门徒，他们内心充满惊奇和茫然的绝望，看着耶稣的脸说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？然而在他们一直这样坐立不安、忧心忡忡时，主平静地站在那里，好像夏日甜美的夜晚，没有丝毫烦恼。一边是门徒的软弱和不幸，一边是主耶稣强大的信心，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啊？我们需要多少改变才能荣上加荣，与主相像啊？因为我们的言语和心灵还与他相差的甚远，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他的安息，直到我们学会像他那样信靠神，才能完全进入他的安息。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如此平静？有关主的一句经文在我心中回味，那是主为你们赐给我的，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我们因为无知才会陷入这种困惑，我们不晓得要做什么，我们犹豫不决。这种犹豫不决侵蚀灵魂，好比酸侵蚀金属。从哪里、怎样、何时、在哪儿，所有这些问题犹如多把匕首刺向我们，每刺一下都会杀灭一种喜乐。正如乔治赫伯特所描述的，我们的意念好比一箱刀子，每一把刀都会杀灭一个希望。但主没有迟疑，他原本晓得怎样行。弟兄姐妹啊，当我们也知道自己当怎样做时，就会得享平安了。你说，哦，我还以为你会说，当我们知道他会怎样行时，哦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很可能不知道他会怎样行，知道他行出来，我们懂得自己该做什么就够了。有人说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。我的回答说，那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事，我们应该知道要把所有的事都留给我们的主。若我们的心中定义信靠他，不要担心，那么我们会得享何等的平安啊！若我们把神的事工留给神，我们只要单纯的信靠他，就必会得享神的平安。此外，我们主能如此平静，乃是因为他有信心，而他们只有感觉。正如我在上面所言，我们在这里数算有几个面包、几条小鱼儿。听啊，他们在说，我们只有五个饼，而且是大麦饼，还有鱼，不仅少，而且很小。他们仔细阐明了事实，并加以强调， 他们同样清楚挨饿的人有那么多，身边的野地有多么贫瘠，他们一如既往，还是靠眼界凭感觉进行判断。但神子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感觉，他信靠自己的父，耶稣乃是像他们一样的人子，但他相信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，神非但不会让自己有缺乏，而且会满足自己的需要。我们的人性没有与神性联合，但我们拥有比耶稣有的还要多。你说，哦，那不可能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，此外，我们还有基督他自己。我这样说，你一定同意吧？他把自己有的都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拥有那一切，然后他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份，我们永远不当疑惑，而当在我们有缺乏的每一时刻都依靠神，就是父、子、圣灵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以情，主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以乐，主必有预备。哦，愿神施恩让我们抛开一切顾虑，不再困惑烦恼，只要交托安静。此外，基督之所以能如此平静，也是因为他在行动，而他们只是在提问，你们有多少饼，拿过来给我。他即刻开始行动。只有那些从未在重生得救的事上帮过的人的，才不会相信有重生得救的事。只要一个人在圣灵的带领下帮助人出黑暗入光明了，神祝福了他的事工，他就会相信这事。有事做的人会较少受到诱惑而怀疑，相比之下，只会怀疑而无所事事的人会更容易受到诱惑。在基督教会中，异端邪说从不会出于诚实的宣教士，从不会出于忠信的牧师，从不会出于热诚的福音传道人，却总是出于闲散的绅士。他们从不实际参与我们的圣战。那些在报刊评论中批评宗教的花花公子，只会拍拍脑门，皱着眉头想出一些怪念头。这些人会给我们带来麻烦。我们主耶稣基督没工夫怀疑，他迅速接过来饼和鱼，祝谢掰开，同时他的举动充满了神圣的大能，让很少的储备得到了倍增。若你和我只想热忱的服侍主，就不会算计能做多少或怎样去做，在哪里做等等。弟兄们啊，开始做你的工吧，这样你的怀疑就好像康比一样随风吹走了。疑惑的门徒和安静从容的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让我们从中受教。我们要想充分受益，就当效仿耶稣，同样安静信靠神，切勿因不幸的经历而彷徨。三，用到了器皿，但唯由基督凸显。再简要说明两件事，为要让你们想象到，从而得安慰。在上述喂饱众人的奇迹中，我们看到了被使用的器皿，但唯由基督凸显出来。你看到我们主在提到饼时说，拿过来给我，器皿派上了用场。他在倍增了这些饼和鱼后，把他们递给周围的人，让他们再分享给众人。有人忽视外在的器皿，一味静坐无所事事，只因为神将成就其功。无论人们因愚昧怎样论及此事，我们都没有从耶稣的口中听说过类似的话。他使用了饼，也使用了鱼，他使用了人，尽管他可以不用他们。靠自己足以完成，他无所不能，根本不需要他们。但他很明智，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，即神要通过器皿成就其大功，因此不要轻视器皿，同时也不要倚重他们。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饼和鱼、人和所有的器皿是如何变得暗淡的。在那幅画面中，你会看到庞大的人群，我感觉画家没必要浓彩重墨，只需把人们画成光照之下的朦胧影像，唯独一个人物凸显出来，好像五针的太阳，用其灿烂的光辉遮蔽了其他所有人，那正是主本身。在那个室外的大宴席上，唯独耶稣熠熠生辉。那些小鱼在哪里？ 这人说在这儿，那人喊在这儿，还有人叫在这里。但这几条小鱼不可能在场的5000人每个人的手里，那饼去哪里了？一个人喊我有一个，另一个说我有一个。他们全部狼吞虎咽的吃饱了，原本只有5个饼，由此变出了什么？把他们拿过来，弟兄们啊，至少要努力寻求那原来的5个饼和几条小鱼，我们也许该留下一条做纪念。什么？你一条也找不到？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？他们都不见了。当然他们会不见了，无论何时，只要神大大祝福一个人时，这人都会自觉卑微。自以为什么都不是，若彼得的船满了，他就会下沉。若我们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祝福中，自我就会隐藏在厚重的怜悯之下。若是小小的祝福被幻想虚构成非凡之事，结果会抬举小小的人。但浸透全身的伟大祝福好像激流奔涌，会冲走那人及其微不足道的一切。除了主和祝福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敢肯定，当主使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做器皿时，对其他人行善时，情形也会如此。我们谦卑下来，他得到高举。奇迹过后，当我们的周围收拾零碎儿，装满了12个篮子或7个筐子时，彼得眼尖。但若问他是否找到了原来的一块饼，他会挨个翻遍每一个篮子，却找不到。他消失在神的创造之功中，虽然神是从他造出了所有的饼，他能在所有的篮子中找到原来的鱼吗？他们必定在里面，因为由此得到了足以喂饱所有人的鱼，但你无法把他们找出来。同样，弟兄姐妹啊，神要祝福我们时也会如此。人们会聚到我们周围，说这人里面有什么呢？我们看不到有什么超常的才华呀。这妇人里面有什么，以至于这样有用？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特别的地方。不必介意，就让这些人在你的天赋或充满活力的品行中挑拣有没有余吧。但你知道，即使众人得到了宝足，那也是出自主的护理之功，是他拿过来你微小的东西，祝福掰开倍增了，才足以供应当时所需。我相信那器皿为基督所用，并因此得享荣光。但我十分确定，在他用器皿成就所做之功之前，他们必会呈现于至极的卑微之地。耶稣基督将成为一切的一切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不是因为器皿为门祝福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高尚之极的祝福。四，奇妙之功得以完成，但能力没有枯竭。另外，我们在上述奇迹中还看到，喂饱众人的功得以奇妙的完成，但主的能力并未枯竭。看看那5000男人，还有妇女儿童，他们都吃饱了。俗话说，赴宴席的人中总有在离开时没吃饱的。然而所有的规则都会出现例外，就上面的俗语而言，这里出现了两个例外。在这两个神迹中，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。无论这里有几千人都没关系，永远可称颂的主不会忽略其中任何一个人。无论众人怎样饥饿，他们都吃了，直到吃饱为止。然而我要你明白的是，那倍增了的饼和鱼并喂饱数千人的能力并没有枯竭，是他们没力气吃了，而非基督没能力喂了。因为在他们吃饱之后还有剩余，那天人们的胃口都很好，山间的空气使他们的食欲旺盛，加上长时间的进食，他们几乎饿昏了。但他们都吃饱之后，人们拿来大篮子收拾剩下的零碎儿，一次装满了12个篮子，另一次装满了7个筐子，每个人都吃饱了，所有人都吃饱了，还有剩余，以备将来之需。成就这功的人是无限的，他在这里见着自己无限的丰富和无话测度的慷慨，彰显了自己的无限。 从希腊语的经文中，我无从了解这些篮子的尺寸有多大。第二次是七个，圣经中用的名字表明其尺寸相当大，因为保罗在大马士革为了逃脱敌人的追杀，曾坐在里面被门徒从城墙上坠下来。在我看来，头一次收拾了12个篮子零碎所使用的那种容器更大，他们让人联想到了棺材。据说那种篮子很大，足以让人睡在里面。然而无论那些篮子有多大，他们都装满了12个或7个。若是主愿意，他甚至可以装满12000个篮子或70000个筐子。他的能力在奔流，地上的器皿无法容纳他，好比杯子无法容纳河水。当人人吃饱，所有的篮子都装满时，他还在奔流不息。有人假想主的作为仅局限于方寸之间，需要量入为出，但那是人的做法，而非主的样式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从万民中拯救了他的选民，所以有人以为他救赎的功德必是有限的，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这样的礼物是无价的。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不仅为了我们的罪，而且为了全世界的罪。他有确定的目标，但他用以达成目标的力量是不受限的。他不仅完成了其主要目标，而且做了更多。例如在这里的情形中，他不仅喂饱了数千人，而且剩余的零碎儿装满了十几个篮子。神的大能是无限的，基督舍命献祭的功德是无限的，让人们俯伏在神面前，因他是无法测度的而喜乐。此外，弟兄姐妹啊，无论主已赐给你什么，他都会更多的赐福于你。无论你在此公开的讲道中饱尝了怎样的筵席，都有更多的份儿放在篮子里，留给你带回家中收存。无论神在你过往的事工中曾怎样祝福你，他都有能力再赐下极丰富的祝福，远超你所求所想的。无论教会通过真正的复兴得到了怎样的扩增，他都绝不会受限于自己在教会中所全力成就的一切，甚至五旬节也只是初熟的果子。我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说，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们远未触及神圣可能性的终端，剑还在你前头。我们尚未见到神最好的能力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坚信五旬节一定会被超越。先辈曾使用大有能力的讲道使万国归向基督，在末后的日子靠着十字架得胜，所以这些讲道也会被超越。我们正在接近更高贵的时代，神的伟大作为不会缩减成小事。但牢记，你所看见的一切，你所知道的一切，只是他荣耀全能的一小部分，你所能理解的一切也只是瞥见了他衣裳的穗子。何为无所不能？尤其是在恩典的国度里，除了神自己，没有人知道何为无所不能。我们切不可限制圣洁的神，束缚无限的主。在我们天父的家中有足够的饼，即使在千万人从他手里得享饱足之后，人富富有余。五，奇迹的细节各有不同，但同样富有教义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虽然这些奇迹在细节上有差别，但他们同样富有教义。请注意我现在说的话，所论及的事不算十分重要，但却很有趣味，其中所包含的教义超过了人们初看之时的印象。论到我们主的免费大餐，首先要注意筵席后的剩余比筵席开始之前储备的多。他们起初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另一次他们起初只有七个饼和几条小鱼，但后来他们都有剩余，一次是12篮子，另一次是七个筐子。当你的儿女聚集在桌前吃饭时，我敢肯定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吧。但这里的人群都吃了，并且吃饱了，剩余的超过他们起初有的。这种事似乎不可能发生，但它是恩典国度的原则。我常常发现 我来之前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喂养你们，但在离开时却带走了更多。我把你们的份儿递给了你们，你们得到了补养，我也变得更富有了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你去上课时感觉到自己很贫乏，不足以喂养你亲爱的孩子，但你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们，结果蒙神的祝福，不仅足够喂养全班人，而且你自己也得到了双份。你出去时带了五个饼，回来时却堆满了十二篮子，好奇怪。我们可以这样为神付出，从而在奉献时有收获，可以这样去花费，从而在花费的过程中得到增加，可以这样为神舍命，从而活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。若这是事实，他为我们的指望敞开了何等辽阔的天地，同时也大大消除了我们的畏惧。他关上了帐房的门，我们曾在里面按照人的推理计算得失，同时他打开了宝库的门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永远在增长的各种供应。去吧弟兄，撒播你的一小把种子吧，因为你会再来，因收获了何恐而欢喜。把你的饭和油送给主的仆人吧，你的桶和壶必在施雨时被加满。当牢记邦阳的诗句讲了真话，既符合属灵的层面，也符合护理之功。有人称他是疯子，给的越多就收获越多。其次，我们看到基督总是顾忌所有的碎渣儿，充足的主是节约的神。既然耶稣可以创造出想要的一切食物，或许你会以为他没必要花时间去收拾零碎儿，但他这样做了，浪费的事出于撒旦，不出于神。神不会再创造奢侈，也不会滥用神迹。若是主欢喜，他可以在此处瞬间兴起50名牧师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但他要求我们利用自己所具备的各种能力。若我们只是零碎儿，我们的位置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篮子里。我们绝不要任凭自己被扔掉，或让肉体的情感吞噬掉，或留在一边腐烂掉。我们必要待在主的库中，以备急需时使用。我们必会具备某种用途，若我们甘愿被使用，总有这样的一天会来临。朋友啊，若你不是一整条面包，只是面包皮，那也不会被浪费掉的。若你不是一片面包，只是面包碎，在饥饿的人看来，面包碎也很珍贵。若你不是一条大鱼，只是一条小鱼，那也不能浪费自己。神的教会也绝不会任凭你浪费自己，必要为你找到用武之地。然而奇妙的事在于，无所不能的主收拾了碎渣儿。神是充足的，在他的眼中遍满了1000座山的牛群也只是沧海一粟，单凭他的旨意，此外什么都不需要，他就能造出整个海洋的鱼或10000个世界的饼。当他吩咐自己的门徒把碎渣儿收拾起来，以免有任何的浪费。我们确实不该浪费1分钱、1个小时或1次机会。为了主我们神的缘故，我们务要十分节俭。请注意，还有一件事令人相当好奇：起初的东西最少，后来剩下的却最多。当他们起初有7个饼时，他们收拾了满满的7筐子；然而当起初只有5个饼时，却收拾了满满12篮子的零碎儿。我认为2次用的篮子一样大，因为我没发现第二次用的篮子比第一次用的大。不过有7个饼的那一次，在所有人都吃饱之后还有7筐子的零碎儿，但只有5个饼的那一次，在更多人吃饱之后却剩余了满满12篮子给服侍的人。这是奇妙之事。你起初有的越多，后来剩下的越少。你起初有的越少，宴席结束的后剩余的越多。但我常常注意到这种事的确存在，难道你没有经历过吗？当你和我隆重开始时，神已祝福我们，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。然而当我们软弱着开始时，他常常给我们更多的祝福，结果我们会用更响亮的锣鼓赞美他。我们有点跑题了。5个饼得到了12篮子，为什么在另一天有7个饼却只得了7筐子呢？是的，让那些被降杯的人充满喜乐吧。 因为它好像越薄，必将变得比从前更丰盛。也许你感觉自己能力下降了，请不要因此消沉。只要你对神满怀信心，即使你投入事工的资本很少，但结果也能得享非常丰厚的奖赏。另外请注意，可见的器皿越少，成就的事儿越大。只有五个饼却喂饱了5000人，但有了7个饼却只喂饱4000人。可利用的器皿最少，所成就的事儿最大。同样这种事儿也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哦，为耶稣做工的人呐，主赐福你越多，你在自己身上就越少发现配得神祝福的理由。当你用自己的5个饼喂饱你的5000人时，有7个饼的人却做得比你少。另外一件事也令人好奇，吃的人越多，剩下的越多。当5000人完全吃饱时，其中还不包括妇女儿童，所剩下的比4000人吃的时候还要多。人数较少时不会跟人数较多时吃的一样多，但那一次所剩下的比5000人都吃饱的剩余还要少，这与我们同餐的情况正相反，所以令人好奇。我们假定人数越多，剩下的越少，但这里的情况似乎相反，人数越多，剩下的越多，人数少了，剩下的也少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从属灵的层面看，我们从自己里面拿出来的越多，留给自己的份儿就越多。我们在服侍众人时，不能靠减少服侍的人数而节省钱物，却要与此相反。我们还学到了另外一课，为耶稣做工最多，得到的奖赏越多。在其他地方并非如此，因为报酬最多的人常常是做的最少之人，但在我们主的手下，每个人都按照其做工多少领赏。那些服侍众人的，在用餐时间不能吃到很多东西，因为他们忙于把饼递给其他人，但在筵席结束之后，主对他们说，你们今天服侍了很多人，至少有5000人，你们自己也必须恢复体力，那边剩余了满满12篮子，你们分着吃吧。另有一天，他们工作艰巨，但是不那么劳累，这次只有4000人，其实多1000人，就会因为人群过于拥挤而带来过量的劳动。于是他们愉快地供应了4000人吃饭，结果他们只收到了7筐子，这样的酬劳实属慷慨，只是不如上次多。若是你为基督做工，为基督施舍，为基督劳苦，你必将得到丰盛的回报，就是从他哪里得到现实的喜乐。这样的回报是有比例的，许多人总是贫穷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为神的事业奉献。穷人应该给予，应该给予，为的是以后不再贫穷。富人应该给予，为的是以后不会变穷。我的意思不是要人把这种理由当作主要动机，而是可以有所考虑。能力小的人应当竭尽你微薄之力努力工作，为要借此增强你的能力。当然能力大的也该这样做，因为你会有如此多的才华，主不会让任何服侍得不到报酬。凡是为贫困有需要之人做的工，都会赢得报酬。人得到这样的报酬，不是因为神欠债当皇，而是他乐意施恩。撒旦说，约伯服侍神岂是无故呢？若约伯是无偿服侍神的，魔鬼就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说神是刻薄的主，为他做过的人居然得不到任何报酬。无论是哪种方式，魔鬼都会捣乱，因为我们不愿取悦他，我们承认自己不是在无偿服侍神，相反遵行他的命令必大有赏赐。在众人吃完筵席之后，你的主必会让你坐下来吃饼，你必将同他一起欢喜快乐。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自身蒙福的事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永生神的名去喂养离自己最近的人，直到所有的人全部得到了饱足。因为基督在我们身后，神子在同我们一起做工，那饼不是我们的，而是他的。喂饱众人不是我们的工，而是他的。那能力不是我们的，却完全属于他。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他的名。阿们。